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刚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啊，我听到了一个特别美味甜蜜的广告啊，就是这个关于中秋节的月饼的哈、啊。不知道这个节日快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准备好月饼了呢？这个亲朋好友啊，咱们走家串户的，这个简直就是必备的这个商品之一了哈、啊。而且我不知道其他人，我自己就是月饼的就叫什么专爱户哈、
啊，
每年最期待、最期待这个时间了、啊。哎，但是怎么买到就是说甜而不腻，然后又健康又好吃的月饼，这真的是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想要的哈。
是是，因为月饼吧，大家提起来月饼呢，尤其是到了中秋节又觉得说不吃不行，那很有些就像这个丁月，其实新田也是月饼爱好者哈。对，但是确实健康呢也是大家很想要去注意到的，怎么样又吃到又好吃健康，哎，就是也还不一样呢。我确实我是真的很向大家推荐这一家华人的烘焙坊的月饼，它叫 MY Bakery 哈，他们的这个月饼非常不一样，它是各种的酥饼，像 Q 饼、玉露 Q 饼。那听到这个呢，如果吃过的就对台湾熟悉的人，他可能知道里面是什么，但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许没去过台湾或者没吃过这样的月饼哈，它呢其实里面就是一层一层的，有是红豆沙呀、麻薯啊、肉松、咸蛋黄，就是一层一层的。你别看它就是不是很厚，它就跟其实比这种广式月饼还要薄嘛。但是你想想它里面就有那么多层啊，所以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丰富的。那另外他们还有像这种绿豆碰，其实绿豆碰呢也是一种月饼啊，对吧？
是，这个是也是台湾地区的特色的，对不对？
对，没错。哎呦，绿豆碰其实不光说中秋节吃，平时吃我都愿意，很愿意吃。
但是平时好像吃不着，对吧？就是好像就得在中秋节前后这些商家这个烘焙坊才做哈，所以真的是大家得抓紧时间啊，抓紧这个机会。
是是，因为像这个绿豆碰它有全素的或者里面加肉燥的，哎呀，你要我问我选，我很难选，我觉得两个都好吃。
好
另外呢就是说像这种月饼，就是你它如果是很新鲜的，因为超市里卖的其实说实话当然各有特色，但是呢我还是喜欢这种新鲜出炉的全手工的，它不加防腐剂。那而且如果它的价格比一般月饼还划算的话，你会不会就去选呢？
哦，那当然了。
对对对，
又好吃又特别，然后价格又划算，是吧？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几年前啊，我是接触到这个，有推荐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同事嘛，那同事就去送他的客户啊。哎呀，那客户高兴的不得了，打电话回来说在哪里买的，我自己也要去买。所以我想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哦，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推荐这个 MY Bakery 的这个他们的这种特别的月饼啊，他们是还接受这个企业团购的预订。
好，去哪儿买？
对，他们地址啊是在 Milpitas， 是25号 North Milpitas Boulevard， 就是在 Milpitas 的这个永乐超市永兴超市。永兴超市里面，哎，然后它其实还有这个乳酪蛋糕，就是 cheesecake， 也是三种口味。哎呀，这是很好，就叫味美价优。
没错，其实那些大厂牌的月饼呢也好，但是呢，我觉得华人嘛，咱们真的应该支持 local 的这些小 business， 对吧？
对对，
而且他们的东西确实好吃，然后又健康哈，所以这个经过新田的推荐，你说那个推荐给同事，我也是被推荐的同事之一哈。我还记得有一次。对，我记得有一次坐车，坐你的车，好像我们俩去采访，然后饿了，你给了我一个这个 MY Bakery 的月饼，我到现在还记着。对，我觉得好好吃啊，然后我自己后来也去买了哈，哎，所以哎，真的推荐给大家哈，就在这个永兴超市里面啊 ，Milpitas 永兴超市里面 MY Bakery 啊。
对他们这个团体优惠就是预定呢。要赶紧，因为他们就是有一个截止日的，大概是25号。然后呢，你如果没吃过的话，你建议你到他店里面，他有试吃，哎，你吃了好了再订再买。
OK， 就是8月25号之前买有优惠是吧？
对对对，
好，那大家赶快去吧，今天都16号了啊，时间不多
了。
OK， 好，谢谢新田的推荐哈，那也希望大家预祝大家度过这个甜蜜但是也健康的中秋节哈。
是的，是的。
那么下面咱们言归正传哈，刚才新田谈到就是说 Kamala Harris 啊，作为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啊，他从宣布取代拜登要竞选之后呢，就没怎么公开讲话过，几乎是没有了哈。所以大家对于他的这个首次谈到这个关于，尤其是关于经济方面他的这个政见政策啊，是非常的关注。那他今天到底说了些什么？他如果当选的话，他打算怎么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呢？
是因为呢，其实为什么现在他是不得不也是赶快要提出来了呢？因为像这个从民调上来说啊，经济学人和这个英国的民调公司叫 YouGov 嘛，他们最近8月11号到13号民调中就发现了74%的这个美国受访者就说就业经济是美国所面临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呢，最多的受访者啊是把这个通胀啊、物价呀，评为说是美国现在最重要的议题。那么这个也就证实了以前的这种研究，就是说经济呢是美国选民在11月大选前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如果哪一个党派的候选人在经济这个计划方面哈不去做说明的话呢，那当然他肯定是觉得不行的。贺锦丽哈，就是或者说哈里斯呢，他今天呢是在北卡罗来纳发表了他的第一个的关于经济的演讲。他就是说如果11月赢得总统大选呢，他希望实施什么样的经济议程，这些提议呢包括减税、促进住房建设、禁止对食物杂货哄抬价格等等哈。他的团队就表示说，如果当选的话呢，这些计划将成为贺锦丽上任100天以内的这个优先事项哈。有外界评论说呢，他的这个新的经济愿景很大程度上是跟现任总统拜登的愿景类似，只是规模更大。那么包括什么呢？比方说扩大儿童税收的抵免，就是啊 child credit。在他这个计划之下，每个儿童的抵税额最高可达到$3,600。这个呢，这个抵免是在2021年疫情大流行的时候实施的哈。有一个年呀，到当年年底为止。那么他的计划呢，贺锦丽计划呢，就把它这个来进一步扩大了。然后呢，就是说有新生儿的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出生之后第一年提供$6,000的减税。那么这两个抵税额呢，都是需要国会来提供来批准的。其实说实话，它后面一个呢，其实是对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哈。
所以他提出还不一定就是这么办了哈，这还得说这个两党立法的这些国会议员们同意才行。
没错，那就要看这个，所以今年的选举是非常重要，不光是总统或总统席位，还有国会的议员的席位哈。他还说呢，是要承诺坚持拜登的承诺，不对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下，的人征税哈。他的这个竞选目标呢，是在税收问题上跟川普形成对比。川普是在第一任期间将这个企业税率从35%削减到21%，还实施了其他的减税措施哈。那么这些措施呢，是到明年到期。那么川普目前他承诺，如果再次当选的话呢，他就会使这种减税永久化。那第二个方面，贺锦丽的这个经济计划呢，包括是促进住房建设。那么他的住房法案呢，是建立在拜登政府近年来他所说的一系列的计划之上哈，就是说拜登先前有呼吁说要建造200万套的新房屋。然后第三方面是帮助第一次的买房者，他说如果当选呢，会给这个第一次买房者提供25,000美元的首付的支持。然后呢，也还给他们提供$10,000的这个税收抵免。另外呢，对于那些为第一次买房者建造房屋的建筑商提供新的这个税收优惠哈。那这些呢，没有提供细节，但是这样的计划也需要国会来批准的。
那针对这个高通货膨胀、高物价的话，贺锦丽又打算怎么办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继续请新田来介绍。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哎，下面请新田继续来介绍这个贺锦丽打算对于目前我们每个人都头疼的通货膨胀问题，她打算怎么做呢？
在贺锦丽今天提出的她的经济计划中呢，第三个方面哈，就是针对这个物价高涨的问题。那么她的这个 solution 哈，她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他就提出说呢，是要禁止哄抬物价。那么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企业主哈是这个物价高涨的这个主要问题。根据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数据呢，跟这个贺锦丽2021年他和拜登上任时相比啊，美国人上个月购买食品杂货的费用增加了21%，跟2020年2月相比呢，是上涨了25%哈，是在这个就是持续的上涨中。他的这个经济计划呢，还包括一个这个联邦禁令来打击哄抬食品价格。这个计划还包括说，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各州的总检察长新的权利，对违反规则的公司进行调查，并实施严格的新处罚。他说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这个疫情期间啊，各个家庭都面临着物价急剧上涨。那么，疫情期间供应链关闭并出现故障，导致价格上涨。现在供应链已经改善了，但是呢，价格仍然太高。那意思也就是说呢，要通过这个政府的杠杆啊，政府去实施这个政策惩罚的措施，去禁止企业、商业、这个他说是哄抬物价哈，把这个物价给压下来。好，那这个第五个方面，他的经济计划呢是关于医保的，他的医疗保健议程呢就是包括把胰岛素成本上限扩大到所有的患者。而不仅仅是美国老年人，那么还推动这个降低医保成本，取消医疗债务啊。那就在昨天呢，他和拜登总统呢在马里兰州联合举办了一场活动，就是来宣扬他们是跟一些制药公司达成协议，来降低一些治疗心脏衰竭、血栓、糖尿病、关节炎和克隆氏症等10种处方药的价格。那么这也是显示说，他们在这个方面呢，也在为尤其是老年人哈节省费用。
那么，其实不光是贺锦丽哈，这个川普他在最近的竞选活动当中，也把打击这个价格上涨和生活的可负担性啊，就是怎么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作为重点。但是他可跟贺锦丽的思路和做法是完全不同哈。那这两天，比如说周三、周四的这个川普的竞选活动当中，包括川普还有他的竞选搭档 JD Vance，他们所承诺的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的方法呢，是说要去降低石油的成本啊，降低就是把油价降低，降低能源的成本啊，这是他们主要的一个就是说解决问题的方向哈。然后像是比如说他列举昨天的他的那个竞选活动当中，他就摆在身边，就摆了一大堆什么面包、黄油还有奶粉哈。然后他就说：“你看这些东西的价格都涨了多少啊？”他说呢，这个就是刚才讲到的，他认为贺锦丽因为他之前虽然昨天贺锦丽没有正式公开，但是很多媒体有透露啊，说他可能是什么，就谈到说他是针对企业打击企业哄抬物价。那么当时川普就批评说：“那如果这么做的话，你去打击企业。”说去打击他们的话，那其实反而还会再推升食品价格的上涨，还会造成食品的短缺，因为就增加了企业生产这些食品的成本。那么相对来说呢，川普的团队包括川普，他认为说，如果能增加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钻探，就能够立刻降低所有这个生活的成本的价格，因为石油是能源。 就是这个能源的运转，包括提供运输生产，这是一切一切的根本。那现在美国的油价这几年涨得很高，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他认为这才是根本原因哈。同时他们认为说能源的生产加大啊，还能给美国提供更多的经济的机会，还能降低美国的制造成本，然后比如说大家冬天取暖也不用抠抠搜搜的了哈，就也能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钱。然后另外呢，这个川普他认为说这个现在美国为什么就是会通货膨胀，一个是政府的过度支出嘛，然后大撒币，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之前这个在现任政府拜登和贺锦丽任期期间呢，是打压就是通过钻探和水力压裂的这个开采石油，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也是就是说就是去推升了这个能源价格的飙涨，然后从而推升所有物价的上涨的一个原因吧。所以这个就是川普和贺锦丽他完全不一样的哈，就是针对通货膨胀解决的思路。
对，其实呢这个就涉及到说是从哪个角度来看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那我有采访过，就最近采访那个汉森教授，就是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嘛，汉森教授哈，他就提到就是说怎么样来理解这个通货膨胀。因为现在比如说最近这个通货膨胀率好像下降了，只有23%了，对吧？但是呢他说你要仔细去看看，这个从2021年开始，这个到现在呢，过去3年多呢，物价的上涨啊是20%到30%之间啊。他说，那么现在呢，只是说稍微平了，因为为什么？如果他说如果再继续涨下去的话，很多人就要破产了。那现在是已经在这个上涨到无法负担之后呢，他就是说才有一点点的减缓而已哈。首先他说你要去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去看这个数据啊，你们怎么来理解。第二，像包括这个刚才讲到犯罪率问题嘛，他说美国的犯罪率平均谋杀率是翻了，就过去3年多翻了2倍甚至3倍，那也是高的不能再高了。否则他说你大多数人一出门就是好像要被杀了那种感觉嘛，对吧？如果再高上去，对，所以呢现在你也可以看到这个犯罪率谋杀率现在趋于平稳，但是呢其实已经上升到了50年最高点。首先，所以汉森教授说你要对这个数据哈要去看它的全面的去看，而不是说哦现在哎好像这个数据通胀率没有那么高了。第二点呢，他就讲到就是说为什么会，就大家知道说是大傻逼，但其实他说在就是这个疫情结束，然后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啊，其实经济学家哈对拜登就提出过有3个方面。他说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现在大家结束疫情关了2年，现在有巨大的这个购买需求。第二个呢，供应链问题，2年没有生产了，对吧？那是供不应求的。第三个呢，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包括川普政府也包括拜登政府，为了阻止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呢，已经是印了很多钱，注入了7兆元的钱了，但是不能再印钱了。他说否则的话就是会造成这个通货膨胀的。但是呢很显然呢，他说拜登政府没有去听取这样的经济学家的建议，所以又印了另外的5兆元的钱。所以大家是手发给钱，很多人也不管他需不需要，对吧？那我记得我们当时候有听众朋友说，他说我收到了这个钱，但是我不想要，对吧？我觉得不需要。
未来可能要在更多的地方花出去哈。
对呀、
是对。刚才听这个新田介绍那个 Kamala Harris 的，就是他打算做的很多都是要花更多钱的嘛，给更多的税收抵免，给什么首付，对吧？对，所以就是非常谢谢了这个新田带给我们哈这个汉森教授的采访。我觉得是不是推荐大家可以去新田面对面的频道去收听这个完整版哈，去观看完整版啊，真的是非常受益哈。那么也很抱歉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哈，那么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新田，让我们就下周五同一时间再见喽。
好，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